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那在时代倾向这一部分呢，导师有分了三个子题了啊。第一个是青年时代啊，还有处世时代，然后再来是集体时代啊。那这边现在要看的就是集体时代这一段啊，也就是他其实就是想现在这个时代了啊，他就是重视青年的啊，重视青年的，然后重视这一个的一个入到群众里面去服务的。处事就是要跟大众相处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集体，那集体就是比较是指佛教内部的部分，处事是说你要跟这个社会的一个互动是怎么样。好，那这个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好，导师说在法与毗奈耶里啊，法就是一般我们就是经啊，毗奈也就是律啊，在经跟律里面有说到佛教团体生活的要义啊。好，佛教本来是重视团体生活的，现在社会也是如此，都是要有组织啊，社团啊等等，连佛教也要这个佛教研究的这样的一种也要组成一个团体，组成这个学术性的学会。因为前一阵子去参加活动，听几个老师说他们发起要组织一个佛教的学会，就是做佛教研究的啦，做佛教研究，连佛教研究都要重视团体，你看这整个趋势都是这样子。那因为你一个学会你有一个代表性，那政府承认的时候你可以办的活动或是你可以发一些证书等等，就会受到认可，大概很多这个时代好像都是这样子。好，那老实说佛教本来是重视团体生活，那现在社会也倾向如此，大家去观察，这是导师的观察，确实个人也觉得是这样子。不但政治重组织，就是农工商学，学就是教育的啦，也都组织自己的集团，比如说工会、商会、农会等等。佛教也有佛教会是吗？也有佛教会了，那这个是这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团体。好，那导师说佛法是应该适应时代的，时代已经进向集体组织，佛法也就更该着重于此啊。那这边导师讲这句话有两个意义，就是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子，是有一段时间不太重视了，变成比较这个个人比较个人。那一个是本来佛教的本质是重视这个，但现在这个时代也重视这一个，那刚好两个就本来都是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就应该更要着重于此。好，再来导说民国以来出家在家组织佛教会，在家创立正信会、居士林等，那都是跟这个时代的风尚相合啊。好，那接着导师说，佛教会的成立起初是重在对外啊，然后遇到利用政治或地方恶势力想亲临摧残佛教，就运用这样的团体来抵抗护持。 就是要团结了，佛教会要团结起来哈，就是要争取佛教的这个基本合理的利益了哈。但是所以这个是对外哈，对外这种情况哈是可以有帮助的。那但是呢，佛教的团体组合不专是为了对外哈，对于自身分子的健全。组织严密，要有实际上是有更重要，就是这一方面的意义更大。所以组织佛教会不是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已，其实就是要去训练好的修行者，应该是这样子。佛教的组织的一个成立，就是让来学习的人都能够得到身心灵的提升。然后能够去净化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应该是这样子。好，接着导师说，学佛的主要目的在自利利他。按照佛说毗奈耶所指示，要生活在团体中，才能真实的自利利他。这是律里面世尊佛就有讲了啦，就是自利的断烦恼了生死，依团体的力量也更容易，就是大家有一个形成一种修行的风气，那大家就很容易在这样的风气受到感染，那心也不容易胡思乱想，就比较能够专注修行。意义是这样子了，但是导师说，这在一般人看来也许稀奇，因为人多嘴杂嘛，人多应该就纷扰就多。但是佛教是觉得人多要把它用制度把它组织起来，依法设生，就大家按照一个制度来共同生活。你任何领导人变来变去都没有关系，大家依的是法，懂意思了？你领导人你也不能随便，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依着法来，依着法来这个施设种种的措施等等的。好，那导师说不知，因为有些人一般人就觉得很稀奇，在团体反而容易修行。他说这些人不知学佛的进入佛教团体，他们是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是说啊，那个有些规律的制度不能去调啊，不能去因为现代的人生活习惯不适应就去调，要把他们调回来，不是我们去自己去适应他们。但有时候看状况了，办夏令营可以晚一点起床是吗？反正夏令营可以早点，他们还愿意，因为就两天而已嘛。但在都市可能太早敲敲打打确实是会吵到人，但你可以先打坐，打坐完再敲敲打打，七点再来打就不会吵到人。就是有些都市道场他的时间是比较晚一点，就是早课的时间，但是我相信他们自己都很早就起来，自己先打坐，然后再到大殿去共修，因为晚一点才不会去吵到人。好，所以过着规律的生活，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一切都不能违反大众共守的制度。所以在 佛教寺院有很多生活上的规约，生活的规约了，大家要一起遵守，你不遵守就会去干扰别人。比如说我们就规定晚上5点到6点盥洗，你不能超这个时间，要不然人家要睡觉在那边叽叽喳喳会吵到人。这就是要按照这个规定来。那你如果有困难，那我们再想办法，就是你可能外出晚一点回来， 那我们再看怎么样在不吵到人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那晚自习的时候赶快洗一洗，不要到就寝的时候才来洗，所以你回来你也不能太晚，不要就寝之后才回来，就是所以这个很多都要规定好，你不能违反，违反就就要处分了啦，其实处分就让他记得，这样你会干扰到别人，你不希望被干扰，那我们也不要去干扰别人，这样子正向的嘛，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在寺院有很多做规矩的啦，其实我们刚进去就觉得哇规矩很多，在家里都没那么多规矩，坐都可以这样靠着，然后脚这样随便摆，在寺院不行，你坐就是有坐的一个规定样子，其实久之后我们不管有没有人我们就习惯这样坐，其实这一个是世尊的一个善巧，其实我们不用讲话，人家看我们这个走路啊坐啊站的时候规规矩矩，人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人是有教养的，就觉得哎，你讲的东西应该是有道理的，人家会起敬信心，你不用讲话人家就觉得你讲什么都 对，也不一定，那人家就会起恭敬心，就是你就是做行住坐都按照变习惯了，他其实习惯就不会觉得它是规矩，因为就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子过日子嘛。好，再来导师说佛，因为佛教的集体生活有着三项特色，第一个呢就是相互的教授教戒，教授主要是教导他不懂的地方，那教戒主要是告诉他你不对的，那当然不对有时候也是因为他不懂所以做错了嘛，教戒就是你应该怎么做才对，不应该怎么做，互相的慰勉，要互相的去鼓励啊，因为每天都是看到就是要教或是要训斥，大家都很怕遇到人，都被人家念，要互相就是有一些那个遇到一些身心低落的时候要去给人家鼓励，这是在僧团里面世尊要求僧众要去做的这一些事，有人生病你要去关心他，去照顾他，帮他送饭了，没办法灌洗要帮他擦的之类，还有相互的警策，就是要注意啊，很多事情还没有犯我们就要去相互的去警力警策对方彼此。好，那佛弟子住在一起，关于法义相互切磋问难，就是你讲这个道理我怎么没有想过，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好问清楚如果是这种情况按照你这个见解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一种善意的啦，善意的问难。好，那我会的我讲给你你会的讲给我听，我会的讲给你听，就相互的分享。所以其实团体生活在世尊的一个理想里面，这些事情要去做的才不会有纷扰，那你的心态就是你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你就要知道我们要去做哪些事情，那这样这个团体自然就会慢慢的健全。好，那再来导师说，当然精通三藏的上座们是更负起住持正法引导修学的义务，也就是说这个是比较一般的，前面就是说你会的讲给我听，我会的讲给你听，那精通三藏的上座它是比较系统性的，把一些修行的法门用一个比较正式公开的一个方式来教导，那他所以他更负起住持正法引导修学的义务， 所以彼此之间但会相互帮忙，但是还是有一些我们不懂，那就要请教这些上座，他有义务要告诉我们的修行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困难。好，再来，如有意见不合或有不合佛法的见解，由大众集会来议定，就大家透过开会了，开会将错误的见解纠正过来。所以佛教有个制度的，就是大家吵个不停，好像大家来开会啊，就是要讲道理了，要讲道理这样子。好，但是有时候也有几次例外的了，也至少律典经里面曾经有一个记载，就是有个地方一个僧团里面，因为一个戒律上的见解分成两派，一派就攻击那一个犯错的人，一派就支持那一个犯错的人，说他没有错这样子，就分两派分两个集团。世尊说，你们不要吵了啦，就大家开会啊，讨论讨论啊，不要再继续吵下去。结果那些出家修行出家众就说，世尊你不要管我们，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解决。他真的这样跟佛陀讲，所以佛陀就很伤心就离开了啦。这个在经跟律都有记录到，就是吵架，连世尊的话他们都不听。据说啦，后来是那个居士上座来调停这样子。所以佛教界有一句类似玩笑话就是小和尚怕大和尚啊，大和尚怕大居士，类似就是你们有问题到时候还是要请这一个地方的那种德高望重的居士，因为你要居士护持嘛，对不对？那居士就他也要公正，就是相互的去调停这样子。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那其中有一个大概就是有居士出来调停这样子。所以以前我们有老师说，这个佛教有一个那个顺口溜笑话，就小和尚怕大和尚，大和尚怕大居士这样。那这可能带一些玩笑啊，但是里面有一分的真实，就是说有时候僧团的事情就是没办法解决，最后就是护法居士出面就请两边也是很客气的方式，就请两边不要这么坚持就大家是不是各让，或者说大家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可以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这样子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结果是你要不要去找了，你要去找它就比较可以达到这个结果，你如果相互僵持不下，门都没有免谈，就是你一定要依我的，那这个就没有解，没有答案，无解了。你如果愿意说，我们都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心态就是居士劝请之后，大家心态就不要那么硬了，那就有机会，大概是这样子。好，那重点就是说，在佛教有个制度，就是只要有纷争，大家就要开会，要开会，然后，但上座它有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了，因为到底哪个支见才对，上座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所以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充分的讨论，那当然最后要表决了表决，所以一定要充分讨论，大家都能够清楚这件事情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道理，这个表决才会正确那表决出来大家都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决议这个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因为基本上现在的会议好像都是就是决议大家一定要服从了嘛一般在外面的 你可以讨论可以吵，但是一旦进入这个表决，结果是什么，就 除非 你有什么违法的事情，要不然大家都要遵守，大概都类似，都类似。嗯，好，再来导师说，初学的或者心起烦恼想退失道心，就用柔软与安慰。前面不是说 要去互相的安慰嘛，安慰他，勉励他，帮助他信心坚定起来，努力向上。这确实我们佛学院经常会遇到这一种来刚来的不适应的，或者是自己想象的跟实际的有很大落差的很多情况，他们都会说啊，你不要那么紧张啊。寺院虽然规矩很多，但是有弹性的啊，我们可以有弹性，那他就会比较没有那种罪恶感，要么他会觉得人家都做得到，我做不到啊。那我们跟他讲说，每个质量不一样啊，你现在做不到没关系啊，你隔一段时间做到就好了，他就会哦，就比较放心一点，要不然他们会有罪恶感。每次吃饭就看他愁眉苦脸，就觉得有罪恶感，就是在寺院都没办法跟其他人一样做得那么好，这样子就有些人他会有罪恶感。我们要去让他有正确的观念，做不好你如果没有羞耻心去改，那才要有罪恶感。你若想改没办法一次改得很完美，那你就要努力，就不要有罪恶感。因为每个人就是有些人就是要一段时间的嘛，那他就慢慢就比较心比较安，因为他会觉得就因为有些佛教因果观念是讲的比较强烈一点的啦，什么披毛戴脚环之类的，就是他当然有他的一种真实的成分。好像这一句话就是这一个什么此生不了道是吗，是披毛戴脚，反正不了道就是你没有开悟了啦。所以每个人都很紧张，我还没开悟，那我下辈子不是当畜生去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当畜生有当畜生的业你只要不要有无惭无愧的心在道场里面混就不会你每天都很努力，但是都一直没办法做很，但是你已经每天都有进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一般人有时候会把话讲重一点，那个是要升起那个警惕的心其实若你要如实说，要到畜生要有畜生的业了，在寺院也很难会有这一种业的，除非我们无惭无愧的要不然每天很努力的修行，那都是善业嘛你要到畜生道还没那么容易那力量不是往那边推的懂意思，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道理。有些话它可能是讲比较重，是要有警惕作用的，它不一定是完全真实它就是为了要警惕用而已真的真实应该是如何那我们也不要说啊，这个讲那么重都是骗人，也不要这么说，因为它有它的意义在因为如果没有好好的修行，然后又打混摸鱼无惭无愧，那真的会披毛戴脚环，那也不是完全不对的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很多人在进入到道场，因为来当信徒偶尔来一下跟住在里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住在里面他经常会有时候会压力太大，失去道心，要勉励他好，那如果有性情放逸的不专心佛法，那就要用痛切的语警策他这种人就要骂了啦要呵斥的但我们有时候那一种不太会骂人，我们找别人来骂他这样那一个帮忙处理一下因为我们在骂人好像是在安慰别人软软的，然后没有那种骂人的力道那这个是天生也不晓得怎么改善才好，我们就想要请别人来骂就有需要的时候就说 这个需要呵斥一下，就给他一些警惕吧，啊，也不要过度了，因为现在年轻人你骂过头会玻璃心，呵呵，就会哭啊，会哭的，啊，没有看过，会啊，就是他说在家都没有这样被骂过，有些人就会受不了，所以有时候要恰当了，所以佛学院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很不错。好，所以就是那一种信心不足要去坚定信心，有些那种打混的那要去警测他，哦，那我们相信来的人发心都是好的，只是说久了之后他们烦恼起来，哦，啊，就会不是放逸，哦，就是做错事这样子，那其实提醒他很多人他都会修正的，哦，好，那前面是关于这一种放逸的啦，或是退失道心的，那这边是讲到犯错的犯戒，那犯戒的那一个人呢，那按照佛的规定要向大众求忏悔，然后知道他犯罪，那大家警测他，大家哎，其他人就是接受他忏悔的人要提醒警测他，哦，你以后不能再犯，然后叫他忏悔，哦，就是他把他的过失讲出来，哦，那他忏悔也有一些过流程的，哦，那也要叫他知道怎么忏，哦，好，所以以上种种都就是在集体生活去让大家身心能够往清净的方向去发展，对吗？好，哦，规律的生活啊，哦，大家互相劝勉啊，做错要去纠正，哦，啊，做犯错人要忏悔，哦，佛陀很重视这一种忏悔就要说出来，哦，然后请求大家原谅，哦，你不能隐藏的，哦，你一定要讲出来，然后因为这样才有力量，人家再次看到你那个惭愧心才会强，佛陀他很重视这一件事情，就是犯错的人一定要在大众，就是看你犯的程度啦，犯大的一个过失，一定要在大众面前，才那个惭愧心才会有力量升起。因为你如果偷偷的跟佛忏悔，哦，没人知道，有时候那力量不强的，哦，大家都知道你曾经犯过这个错误，哦，那你一看你又有那一种倾向，所以人家就会马上会提醒我们，哦，有时候我们一想到我，哦，还要再忏一次很丢脸，哦，那一种想要再犯错的力量也会小一点，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这种集体生活充满着大众教育的意味，哦，大家互相的教育，哦，所以在佛在世的时候虽有发心不纯正，但一经出家在团体中锻炼一番，也能引发真心用功办道，了脱生死。在经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那时候佛开始弘化的时候度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来归信，那些外道就没饭吃，因为护法都是护持佛教啊，哦，那些外道就找一个年轻聪明，说你混进去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东西，哦，偷一点回来用，哦，让这个才不会没饭吃这样子，哦，他就混进去混进去之后他后来也发怒说啊，我是派来卧底的了，哦，派来卧底，然后就跟佛忏悔，后来也有修成很好的结果，哦，他叫虚生经，哦，虚生经，嗯，他刚好跟一群阿罗汉住在一起，哦，但那些阿罗汉看起来不像阿罗汉，他觉得不像阿罗汉的阿罗汉，他就说，哎，你们怎么说你是阿罗汉，哦，你有什么四禅啊，哦，四无设定五神通等等，哦，这个有不同的版本啊，那些阿罗汉说没有，你讲那些我都没有。他说：“那你怎么可以说你是阿罗汉呢？”哦，阿罗汉就说：“我是会解脱，不需要 有那些能力啊，啊，所以这个虚身就去问佛啊，那佛为他开示之后，他看到得到佛法的利益，他就起惭愧心啊，他就这个发怒说，他其实是来卧底的了啊。那佛陀也大概知道，就为他开示，结果他就至少得到出国，他看到见到真理这样，所以。就是一经这一个在团体中锻炼一番，也能引发真心用功办道了脱生死，在暗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来给大家知道一下啊。好，导师说这种集体生活的精神，古代的禅宗很有些类似啊，这是导师的白话，很有些类似，就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了，如在禅室中放一昏尘，导师说供养他几个香板，好用供养的，就给他几个香板，然后参禅不能得力，向和尚及班首们请开示，也就是自己觉得找不到方法，就去问人啊，问这一个和尚啊，或者比较资深的啊，一样就是在修行团体过程当中，要不断去学习成长啊。禅宗有给他几个香板，就是警策嘛啊。大家有看过香板吗？啊，寺院在佛桌上面都会放两支箭，有没有？没看过，那个不是箭，那是香板。但是据说日本他们还有禅宗啊，韩国也都是禅宗，他们拿来打人的香板不是那么粗的，它是薄的，啪很大声，不太会伤到筋骨啊，他们是很大声，而且他就是也很有提神作用的啦。先在一般寺院放那个打下去，可能会伤到筋骨，不晓得啦，或者他只是压一压你而已啊。但是日本、韩国他们真的是打下去，他会告诉你啊。他如果要打右边，那个要被打，他就会往另外一边头歪一下，就打在这个肩颈这边啊。我看过是这样子啊，供养他几个香板啊，大概是这个。好，因有教戒教授未免警策的精神啊，所以禅宗能够陶贤助圣，延续中国佛教一千年的慧命啊。因为后来佛教在中国有遇到几次的法难啊，那很多要靠经书的这些宗派就书都被烧了嘛啊，你就很多就没办法继续啊，延续就绝迹了啊，就剩下不用太看经的禅宗，他们说他们不太看经，他们听和尚语录开示的嘛啊，还有就是念佛啊，修净土念佛啊，其实念佛还是要看经才知道道理的啦啊，但是当时流行的念佛就流行不看经，就念佛号就好，所以他也传承了佛教这个法脉啊。但是后来导师说，过去是因为环境不好，只要念佛号就好，但是现在环境不一样，还是要去了解净土的法门怎么修，这才是正道了啊，不能只是用那种最简单的、最轻松的方法在修了啊。好，再来。好，那导师这边说，佛教的集体生活不只是生活在一起上殿过堂就算啊，不只是这样子了啊，不只是注重表面的秩序，而是在同一生活中引导大众走上正常而向上的境地啊。所以都不是只是，虽然有这一些比上殿过堂就是吃饭了啊，我们吃饭叫过堂啊， 用斋过堂，因为 有这一些过程都是大家在一起，他说不是表面的，只是大家在一起，他是在同一生活中引导大众走向正常而向上的境地。因为上殿就是要大家一起诵经嘛，对吗？然后去这个随文怎么样入关的嘛，在这个在诵经的过程当中要去提升自己对这部经的一个这种理解跟把握，因为平常在工作不太会去，这个经不太容易在脑海里面升起，上殿就是要诵经，诵真的是背诵，在比较严格意义都初学当然要看，但是一般都会要求说你要把它背下来的，背才叫默诵，都是 要背诵的。那背诵 就是你要把这些道理先记下来嘛，那平常就没有机会，那这个时候这些经文再从脑海现起，那久而久之那些文字的这一些内涵透过生活上的一些历练，它慢慢都会有一些连结的，你会慢慢去这个经文过去之后你会领悟到一些道理，那当然也要去听开示了，倒不是说一直念就一定会有这些领悟，你要去听老师的讲解，把这些道理了解之后，那经文再重现出现，然后又跟自己的这些生活有一些连结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些每一个经文他想要传达的一种修行上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字面上的意义，这身心要怎么样去操作。所以这个上殿诵经过堂吃饭也是啊，你要专注嘛，然后要去实存五官，吃饭也不是闲着呢，我们出家人吃饭要实存五官的，五官听过吗？不是过五关斩六将，那个观是观察的观，就是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就是我们现在吃到这一碗饭呢，从那个稻子下去，农夫耕田插秧，整个过程好了之后要运送，要宅配是吗？要仓储，那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很多人的努力跟付出，你今天才能够有这一碗饭吃，存己得恨，今天我们有没有认真修行，然后有没有这个配吃这一碗饭，这样我们如果没认真，我们会觉得对不起这一碗饭，因为都是居士的现实嘛，积功多少量比来处，存己得恨，全缺因供，防心离过贪等为重，看到好吃的有没有想多吃一点，就是要去留意这一些事情，因为吃饭就是让自己维持色身，那要继续修行了，防心离过贪等为重，正视良药，等一下，积功多少量比来处，存己得恨，全缺因供，防心离过贪等为重，未了辛苦啊，不，第四个是什么？正视良药，未了辛苦，未成道业，应受此食啊。正视就是把它当作是药了，是为了要治这一个身体恶的病嘛啊。那未成道业，应受此食。我今天吃的这一碗饭是为了要达到能够上求下化这种菩提圆满的觉悟，所以我吃的这也要受用这一碗饭是为了要圆满这个菩提愿，然后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吃饭都是要这样的去思维着反省着，所以就是过堂啊，不是只是在那边大家坐在一起那边吃一吃啊就散掉，它里面有很多 很多事要做的啦，那个这些都是引导大众走上正常而向上的境地。这个正常就是一种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规律的，或是一种你如果透过反省之后你有自己不好的地方你可以去修正的之类。好，这样集体生活自然能发生真正的力量，就是如果大家能够这样做的话一定能够产生力量，不怕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很多人看着我们的缺点会提醒我们的，因为如果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多人会提醒我，我们就去改善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好，再来，佛教僧团可说是自我教育大众教育的道场，所以这边有自我教育跟大众教育。僧团与学校不一样，学校只是老师教学生，僧团是进一步的相互教授教诫，彼此双向的。依佛说，上座而不发心教导心学比丘是没有慈悲，违犯上座的法规，连不教都犯过失的了。所以在佛教的规矩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好好的修行增上的。你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你有过失，你要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责任义务。你到了上座的这一个阶位了，你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敬仰服侍，那你要去教导别人的，不能只享受没有付出。好，教授教诫劝勉警策，这边导师提了四项了，是佛教集团的真精神。这样的相互教育可实现在团体中的自由，而每个人的真自由即佛法所说的解脱。因为一般我们说团体有很多规矩好像就是束缚嘛，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按照这样规定来做，然后养成习惯，你才不会受到干扰，那才是真的自由，懂意思？要不然你想做什么就受到人家的这一种干扰，人就不能做，就这个才是实现僧团中的自由了。但是导师这边说，但是真正的自由呢，解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这种团体中的自由就是建立在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个规范，那大家才能够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意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都按符合这一些规定的，按照自己的一个意愿意志去做一些事情，自己想做的事情。好，依律说，僧团中一切是公开的，真能做到无事不可对人言。所以这是僧团的一个理想啦，一个理想就是我们做的任何事情犯错也要跟人家讲，要发怒的。那当然不犯错的事情都可以跟人，都可以让人家来检验的。那这个这世间的贤圣了啦，懂意思？僧团是要要求大家都能够没有做这种亏心事的，没有做亏心事。好，那做错了有大众检举，自己也就非忏悔不可。有些人也还是会有一些侥幸的啦，但是在僧团里面那么多眼睛，对不对？哎，这样不行哦，你这样要忏悔，那你就会乖乖的去忏悔这样子。好好，导师说这样的集体生活做到知过必改，然后人人向上，和乐共处，养成这一个光风激越的胸襟，清净庄严的品格， 净化自己，健全佛教，然后去发扬正法，一切呢都从此中实现出来，也就是从这样的这一种集团生活中实现出来。那在这个集团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要知过必改，人人向上，和乐共处啦，然后就养成这一些比较正，就是这一些 正面的的一个品格。所以一切只应该是净化自己，健全佛教，发扬正法，这一切呢都从僧团的集团的这种生活中去实现。这个此中就在僧团生活，因为这边在讲这个佛教重视团体生活嘛，组织。好，那再来，导师说近代组织的佛教会对于健全僧品发扬佛教一时还不能发生力量，如外面由于时代的需要，内部尊重佛教的精神，复兴佛教的集团生活，相信不但能健全佛教，佛教也必将迅速的发黄起来。也就是导师在当时已经有很多佛教的组织了，但是当时还没有办法发生一些力量。但是如果这个条件环境慢慢去这个改善，那这一个佛教它就能够依着因为这一些组织集团可能够迅速的发展起来。好，那后面导师说因为大众和乐，生品清净，在有组织的僧团中不会因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对消自己的力量，在和谐一致的情形下，信心与热忱增强，大家能够分工合作，充分发展卫教的力量。所以导师当时刚很多佛教的组织成立，当时都还没有办法发挥很大的作用了，那当时因为也有当时环境条件的关系，但是不要因为一时力量没办法发挥就不去推广。导师还是认为去推广佛教的组织这是有帮助的，而且要依着佛所施设的这些精神去实践，那这样的组织才会产生力量。好，导师说过去由于隐遁，个人思想泛滥，佛教集团精神受到了漠视，才使佛教散漫如沙粒一样。现在社会已经进入集团组织的时代，为了发扬人间佛教，要赶快将集团的精神恢复起来。好，那这个是关于集体时代这一段，集体时代这一段。那再来就是羞耻的心要了，这是第四大段。那这部分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说明。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